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0年3月8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特朗普总统在中国疫情爆发后所采取的旅行限制和检疫措施为美国的防疫工作取得了宝贵的时间，政府将以同样的方式处理至尊公主号邮轮问题。彭斯副总统星期六在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等官员的陪同下，到佛罗里达州就新冠病毒疫情问题与美国邮轮产业负责人举行会谈。彭斯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特朗普总统在中国疫情爆发后于1月下旬取消了美国到中国之间的所有航空旅行，是前所未有的行动。特朗普总统并且命令从中国返回美国以及从钻石公主号邮轮上返回的所有美国人都必须接受检疫，这些措施为美国目前的防疫工作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彭斯说，政府正在对至尊公主号邮轮采取同样的措施，即船上所有美国人在未来几天内都会上岸接受检疫，因为政府是维护美国社区和国家的健康、安全与福祉为最高责任。彭斯并对中国的防疫工作发表了评论，他说，我们继续被告知中国今天的新增病例要低于世界的新增病例。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之间保持着强有力的关系。彭斯副总统说，我们的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也有人在中国实地工作，我们将继续向他们和世界上任何国家提供援助，对付新冠病毒。美国已经证实有19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星期六表示，正在加紧生产和分发病毒测试工具。美国得到证实的病毒感染病例已经上升到将近400个，分布于美国50个州的大约一半的州。宾夕法尼亚、明尼苏达和内布拉斯加州证实了他们出现了首批病例。佛罗里达州有2人死亡。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和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局长汉恩在白宫向记者通报了疫情。他们表示不认同一些健康专家批评美国疾控中心没有像韩国和德国那样使测试工具更早地分发出去，从而浪费了时间。食品药品管理局局长汉恩说，已经有110万个冠状病毒测试盒分发给了非公共健康实验室，另外还有400万测试盒将在下星期末分发出去，主要是分发给那些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如西部的华盛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他说，任何美国人只要他们的大夫建议测试，就会很快得到测试。美国华盛顿特区政府宣布发现首例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例。市长忠告市民帮助市政府防范病毒传播。与此同时，美国军方报告一名从海外归来的美海军陆战队军人在与华盛顿接壤的维吉尼亚州因感染新冠病毒住院。保守派行动会议组织者则报告说，2月底在与华盛顿接壤的马里兰州参加会议的一个人感染病毒。华盛顿市的市长鲍泽星期六晚8点左右举行记者会，他说，华盛顿科学实验室星期六下午的检验结果显示，华盛顿出现了首例新冠病毒感染的确诊病例。鲍泽说，病患是一名50多岁的华盛顿男性居民，后者在2月下旬出现症状，在3月5号住进华盛顿一家医院。中国应急管理部星期天表示，福建泉州一家酒店倒塌。早些时候，中国国营媒体说，那家酒店正作为疑似病毒感染者的隔离点。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We have a great lesson prepared for you today. First, we will take you to see how to effectively build your social network.
我们还要带你去探索美国人对节食的看法，还有相关的有趣说法。
Then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pull one's weight and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means.
All coming up on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diet. Diet is spelled D-I-E-T, diet.
Diet, 名词，意思是饮食。对人类早期的牙齿化石进行的研究发现
About 3.5 million years ago, early humans expanded their diet to include grasses and possibly animals.
古人类在大约350万年前急剧扩大饮食结构，开始食用草类甚至是动物。你是素食主义者吗？最新研究显示
A vegetarian diet has been linked to lower death rates when compared to meat eaters.
素食者跟吃肉的人相比，同期死亡率偏低。另外一项有趣的研究发现
Obese patients trust diet advice from overweight doctors more than advice from normal weight doctors.
跟正常体重的医生相比较，肥胖病人更相信体重超重医生所提供的饮食建议。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iet, diet, diet.
I know there's a lot of health benefit to become a vegetarian, but I just can't give up meat. I mean, chicken wings might be bad for you, but it's soul food. 鸡翅最能慰藉我的心灵。
Yeah, I hear you. Keeping a good diet doesn't mean you need to limit the kinds of foods you take in.You just need to watch your overall calories. I think the best way is to keep your intake to a modest amount.
And that's true. 都说吃八分饱最好。听见了吗 ,Mike? 八分饱。
Right. It only takes 60 dumplings to make me 80% full.
You certainly pull your weight at the Korean barbecue restaurant last weekend.
You bet. Well,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learn the meaning of pull one's weigh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5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最喜欢参加的志愿活动就是翻修房子为低收入的人提供住处亲手让一栋破破烂烂的老房子焕然一新会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成就感不过这份工作也很辛苦，每个志愿者都不能偷懒。我们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就与此有关，叫
pull one's own weight. Pull is spelled P-U-L-L. Own is spelled O-W-N. And weight, W-E-I-G-H-T. Pull one's own weight.
Pull 是拉的意思 ,weight 是体重。Pull one's own weight.意思是完成自己那份工作，就像我刚才说的，整修房子工作艰巨，每个志愿者都要
pull his own weight，
齐心协力才能顺利完成工作。现在的美国社会，男人主外赚钱，女人主内持家已经不再是惯例。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例子里家庭成员的分工。
For the last 2 years, I've been a stay-at-home dad while my wife has continued her law practice.Anyone who thinks I'm not doing my share of work is wrong. In addition to taking care of our 2 kids, I'm busy grocery shopping, running errands, doing the laundry, cleaning the house, and maintaining the yard. I'm definitely pulling my own weight.
这个人说，
过去两年，我太太继续在律师事务所上班，而我却待在家里。不过如果有人觉得我没有尽到自己那一份家庭义务的话那可是冤枉了我除了要照顾两个小孩外我每天还忙着买菜处理杂事洗衣服打扫房间收拾院子我绝对尽了自己那一份义务
有趣的是这种家庭分工模式如今在美国已经越来越普遍我个人觉得这样很好让男人们也有机会去体会一下女人持家的辛苦。
Women have been pulling their own weight for centuries.
Doug, 你说的太对了。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For the last 2 years, I've been a stay-at-home dad, while my wife has continued her law practice. Anyone who thinks I'm not doing my share of work is wrong. In addition to taking care of our two kids, I'm busy grocery shopping, running errands, doing the laundry, cleaning the house, and maintaining the yard. I'm definitely pulling my own weight. Don't underestimate Carla. She may have a lot less experience than other employees, but she contributes just as much as anyone on our team. There's no doubt in my mind that she pulls her own weight around this office.
她说,
千万不要低估Carla。 也许她没有别的员工那么丰富的经验, 但是她的贡献跟组里其他成员一样多。
我丝毫也不怀疑他尽了自己那一份力量。有一个公司刚刚开除了一个新员工，从简历上看，这个人非常优秀，但是没用几个月的时间，老板就发现他非常懒惰。He
didn't pull his own weight.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Don't
underestimate Carla. She may have a lot less experience than other employees, but she contributes just as much as anyone on our team. There's no doubt in my mind that she pulls her own weight around this office.
在英语里，专门有个词用来指工作特别懒的人，叫做
slacker, S-L-A-C-K-E-R, slacker.
Pull one's own weight.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是从划船来的。大家都知道，划船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齐心协力，每个人都要出力，船才会前进。我们今天学习了 Pull one's own weight 这个词，接下来就要靠大家自己去练习了。You
have to pull your own weight.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at's for sure. It also helps a lot if you immerse yourself in the environment. My Chinese was way better when I lived in Qingdao. Now, I try to hang out with other people here in DC who speak Chinese to keep my fluency up.
So, that's the reason you hang out with me?
Duh! You think I really want to hang out with you? I'm kidding! Kidding! All I'm saying is, I love to meet new people, and networking is very important in this town.
找了你。没错,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网非常重要。不过呢,如果你天性比较内向,不爱社交怎么办呢?
We can offer you some tips. Let's check them ou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Hey, Jimmy. A couple of us are going out to Sam's bar after work. Care to join us?
Thanks for the invitation, but I'm pretty tired. I think I'll take a rain check.
But you took a rain check last time.
Yeah, I know. I'm just not so fond of bars.
Brad 说他们几个人下班准备一起去酒吧。 问Jimmy要不要一起来?
Care to join us?
Jimmy推辞说很累, 还说,
I'll take a rain check.
意思是这次算了,改天吧。比如说朋友约你去逛街, 可你已经说好跟男朋友吃饭, 就可以说, I'll take a rain check. 下次吧。
Well, how about joining the company picnic next Saturday? We're playing beach volleyball and you could join our team. Come on, it'll be fun.
You're so kind, but I'm really not sure if I'll be able to make it.
Hey, I've got the perfect idea. We're making plans for a dinner appointment with all the department heads this Sunday. You should definitely come.
Pam不肯放弃,问Jimmy要不要参加下星期六的公司野餐, company picnic。 还可以加入他们的沙滩排球队。Jimmy再次推辞,说自己可能去不了。I'm
really not sure if I'll be able to make it.
这里说的to make it就是参加出席的意思。 比方说朋友请你参加生日派对，可你那天已经有了其他的安排，你就可以说 I will try to make it， 我一定争取来。
Guys, I really appreciate what you're trying to do, and I don't mean to be a wallflower, I'm just a bit shy. Plus, I really don't like loud bars or clubs.
Let me tell you a secret. I hate bars and clubs too. But I know that going out and being seen is a big part of networking.
You mean like on a computer?
No, Brad means social networking.
Basically, it means going out and meeting people. It can really mea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uccess and being stuck at a career dead end.
Jimmy 知道 Brad 和 Pam 是好意，说自己
I don't mean to be a wallflower.
这里所说的 wallflower, 壁花，指的是因为天性腼腆，或是不招人喜欢，所以很不合群的人。Jimmy 承认自己不愿意参加这些活动，主要是因为害羞。Brad 马上说，其实他也很讨厌酒吧、夜总会这种地方，但是
I know that going out and being seen is a big part of social networking.
经常出去跟人接触是建立社交关系网的一个重要部分。这里所说的 social networking 就是多结识一些人，扩大社交关系圈子。Social networking 对事业发展很重要，可能是决定一个人的成功还是
being stuck at a career dead end，
在事业上走进死胡同。Brad 和 Pam 约 Jimmy 出去跟大家一起 social networking 社交，但是 Jimmy 说他不想做 wallflower 不合群的人，但是自己生性腼腆 not fond of bars 不喜欢酒吧。Brad 说社交很重要，认识各个领域的人，这样你才不会 being stuck at a career dead end， 在事业上走进死胡同。
Yeah, networking seems like no problem for extroverts, but for introverts, it's often a burden. Actually, I used to be really shy because I was afraid people would judge me if I said something wrong.
So how did you overcome your fear?
I realized that most people don't judge. Once I overcame that psychological obstacle,networking became a piece of cake.
Good for you. Let's keep listening to Brad and Pam and see what advice they can offer Jimmy.
礼节美语。
Jimmy 因为天性腼腆，所以每逢社交活动一律能推就推。同事 Brad 和 Pam 努力说服他，因为 social networking 是事业发展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Pam 说，
You know, I'm not such a big fan of company events myself. I don't like all the organization involved. I don't like being told when and where to do things. In fact, I don't even like big crowds of people.
But in today's society, these are the ways we connect. Social networking has boosted my career in so many ways.
Such as?
Well, take last week, for example. I was at a club when I saw this guy I hadn't seen in a long time. He starts talking about his friend who is looking for a computer programmer.
Pam 说，其实他也不是特别喜欢公司举办的各种活动。
I'm not such a big fan of company events myself.
这里所说的 a big fan of something， 意思就是对某件事情非常热衷。比如说
，I'm a big fan of sushi.
我特别爱吃寿司。
I'm a big fan of hip hop.
我特别爱听嘻哈歌曲。
I'm not a big fan of horror movies.
我不喜欢看恐怖电影。Brad 补充说，参加社交活动为他提供了不少机会。上星期他去夜总会，遇到一个很久不见的熟人，这个人的朋友正好在找电脑编程师。
And you got the job?
Yeah, the next day his friend called me, and yesterday we signed a contract.I'm going to be setting up their company website, and the money is pretty good.
So I guess what Brad's saying is that if you don't get out there and be seen, people might forget about you.
Yeah, I can sort of understand your point, but how do I overcome my shyness? I'm just not very good with people.
结果 Brad 还真拿到了这份工作，帮助一家公司
set up their company website.
设计网站，而且
the money is pretty good.
报酬也很好，看来有熟人介绍就是不一样。Jimmy 听后表示
I can sort of understand your point.
我大概其明白你的意思。这里所说的 point 是指问题的核心。 我们经常听人说 the point of the matter is， 问题的关键是。言归正传，就算真愿意出去社交， Jimmy 如何去克服性格腼腆的障碍呢？按他的话说，
I'm just not very good with people.
我就是不善于跟人打交道。
I was super shy for years. Then one day I finally realized that the world isn't looking at me.
What do you mean?
In other words, sometimes we feel shy because we think people are looking at us and judging us. But in reality, that's almost never the case.
Pam 说自己以前也是特别的腼腆。
I was super shy for years.
这里所说的 super 是特别的意思，用来加重语气。我们可以说
Her boyfriend is super sweet.
她男朋友特别的温柔体贴，或是
It's super hot in here.
这里简直热死了。还可以说
I've been super busy this week.
我这个星期忙得两脚朝天。Brad 也说，很多人天性腼腆，是因为觉得大家都在注意自己。但是事实上
That's almost never the case.
根本不是这样。Pam 和 Brad 能说服 Jimmy 吗？我们下次继续听。Jimmy 说他不是 a big fan of company events， 不是很喜欢公司的活动，又说自己 not so good with people， 不善于和别人交往。 Brad 说社交 can boost up your career， 是事业发展的推动力。
Sometimes good networking skills mea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uccess and being stuck at a dead-end job.
Networking is easy for me. I love to hear other people's stories. Sometimes it can be inspiring for your own life.
Good point.We will continue to talk about social networking in our next class. For now, let's take a break from this topic.
好，来听接下来的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old true. Hold is spelled H-O-L-D, hold. And true, T-R-U-E, true. Hold true.
To hold true, 意思是证明是对的。正确的，过去时是 held true。 最新研究显示，每天睡眠不足六小时会加重心脏病，增加心脏病突发的几率。不过
The findings only held true for women.
研究结果只适用在女性身上。另外一项有趣的研究发现，脸书网站有利于提高申请大学的高中生的信心。
However, the study only held true for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不过，这项研究只适用于第一代大学生，也就是父辈从来没有人上过大学的孩子。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old true, hold true, hold true.
Going on Facebook can boost your confidence?I think it's the opposite. People only post the best moments of their lives on Facebook.
I feel the same way. Whenever I'm on Facebook, I feel like my life is not as awesome as my friends.
That's because your life is not as awesome as your friends.
You.
Kidding, kidding. I think there is some scientific study that proves that logging onto Facebook all the time can actually lead to symptoms of depression because you're constantly comparing yourself to others.
That's true. I guess, if push comes to shove, I will just delete my Facebook account.
Yeah, as if.
哎，你刚才提到了一个俗语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6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叔叔一家来华盛顿玩，最后一天本来说好我带他们出去参观景点，我妹妹请他们在家吃饭，谁知道到了下午我妹妹突然打电话说她不舒服，我只好赶快订餐馆带叔叔一家去吃饭，好在一切都顺利。这倒让我想起一个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Push is spelled P-U-S-H and shove, S-H-O-V-E.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Push 是推， shove 是猛推。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一般的推变成了猛烈的推。 意思就是情况变得紧急时，迫不得已的时候。就像刚才所说的，我妹妹突然身体不舒服，只好由我来招待叔叔一家吃饭。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出现紧急状况的时候，出面解决问题的总是我。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位公司总裁虽然公务繁忙，经常出差，但还是坚持锻炼身体。让我们一起听听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Normally, I work out every day. But sometimes I have to travel out of town for work and I don't have access to a gym. So I run up and down the stairs at the hotel where I'm staying and use the room's furniture for doing sit-ups and dips.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I find ways to exercise.
这个人说，
我通常每天健身，但有时出差，旅馆没有健身房，我就在旅馆的楼梯上跑上跑下，借助旅馆房间里的家具做仰卧起坐，做支撑臂屈伸推起。虽然条件不好，我也能想办法坚持锻炼身体。
哎，这个人还真的是挺会随机应变的。其实，为了满足这些人的健身要求，现在越来越多的旅馆都开始增设健身中心，里面至少会有几台跑步机和一些哑铃。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Normally, I work out every day, but sometimes I have to travel out of town for work, and I don't have access to a gym. So I run up and down the stairs at the hotel where I'm staying and use the room's furniture for doing sit-ups and dips.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I find ways to exercise.
在美国，贷款是常事，不论是买房还是买车，跟银行借钱都是少不了的。不过，跟别人联合贷款必须十分谨慎。为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Has a friend or relative ever asked you to co-sign for a loan? Although it sounds like an innocent request, be careful. In the event that person isn't able to make regular payments,It will be you who's legally responsible. That means you could have your salary or property taken away. If push comes to shove, the lender will do whatever is necessary to be repaid.
他说，
你遇到过亲戚朋友求你跟他联名一起向银行贷款的事情吗？虽然这个要求听起来没什么错，可是你一定要小心。一旦这个人无力还钱，还钱的法律责任就落到你的头上，也就是说，你的工资和财产都会面临被没收的风险。如果迫不得已，银行会不惜一切代价把欠款要回来。
大家一定注意到了，这个例句里用 if 代替了 when， 这个习惯用语是从英式橄榄球来的。交战双方队员有时候挤作一团，相互推搡，直到哪个队员把球抢走为止。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Has a friend or relative ever asked you to co-sign for a loan? Although it sounds like an innocent request, be careful. In the event that person isn't able to make regular payments, it will be you who's legally responsible. That means you could have your salary or property taken away. If push comes to shove,The lender will do whatever is necessary to be repaid.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f push comes to shove, 领导 would totally fire you first.
And if push comes to shove, I would totally rat you out for not coming to work that week Lingdao was on vacation. Nothing personal. I've got bills to pay.
Gosh, you're evil spiri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特朗普总统在中国疫情爆发之后所采取的旅行限制和检疫措施，为美国的防疫工作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政府将以同样的方式处理至尊公主号邮轮问题。彭斯副总统星期六在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等官员的陪同下，到佛罗里达州就新冠病毒疫情问题与美国邮轮产业负责人举行会谈。彭斯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特朗普总统在中国疫情爆发之后，于一月下旬取消了美国到中国之间的所有航空旅行，是前所未有的行动。特朗普并命令从中国返回美国以及从钻石公主号邮轮上返回的所有美国人都必须接受检疫。彭斯副总统说，这些措施为美国目前的防疫工作赢得了宝贵时间。彭斯说，政府正在对至尊公主号邮轮采取同样的措施，那就是船上所有美国人在未来几天内都会上岸接受检疫，因为政府是维护美国社区和国家的健康安全与福祉为最高责任。彭斯并对中国的防疫工作发表了评论，他说，我们继续被告知中国今天的新增病例要低于世界的新增病例。他说，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之间保持着强有力的关系，我们的疾控中心也有人在中国实地工作，我们将继续向他们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提供援助对付新冠病毒。美国已经证实有19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星期六表示，正在加紧生产和分发病毒测试工具。美国得到证实的病毒感染病例已经上升到将近400个，分布于美国50个州的大约一半的州。宾夕法尼亚、明尼苏达、内布拉斯加州都证实了他们出现了首批的病例，佛罗里达州有2人死亡。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和食品药品管理局局长汉恩在白宫向记者通报了疫情，他们表示不认同一些健康专家批评美国疾控中心没有像韩国和德国那样使测试工具更早地分发出去，从而浪费了时间。美国首都华盛顿政府宣布发现首例新冠病毒感染确诊病例，市长忠告市民帮助市政府防范病毒传播。与此同时，美国军方报告一名从海外归来的海军陆战队军人在与华盛顿接壤的维吉尼亚州因为感染新冠病毒住院。保守派行动会议组织者则报告说，二月底在与华盛顿接壤的马里兰州参加会议的一个人感染了病毒。华盛顿市长鲍泽星期六晚8点举行记者会，他说，华盛顿科学实验室星期六下午的检验结果显示，华盛顿出现了首例新冠病毒感染确诊病例。中国应急管理部星期天表示，福建泉州一家酒店倒塌。早些时候，中国国营媒体说，那家酒店正被用作疑似新冠病毒感染者的观察隔离点。酒店星期六晚上开始崩塌。应急管理部通过社交媒体微博说，截至北京时间星期天上午11点30分，有关当局从倒塌处拖出了43人，其中6人被证实死亡，1人被认为不需要医治，当局还在搜寻28人。多年来，居住在希腊和土耳其边界附近的村民习惯于看到小群的人非法进入希腊，这些希腊居民常常给新来乍到的人食物，指点他们去最近的警察站或者是火车站，但是现在这种热情已经淡去。土耳其开始把成千上万的移民引向希腊，并坚持说希腊这个长久以来的敌手和北约盟国把这些移民当作难民接收。希腊政府随即封锁了边界，并调遣警察和对力量协助堵截移民潮。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3月3号星期二的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新冠疫情依然难以控制的时刻，中国国家网信办从3月1号开始全面实施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顾名思义呢，网络信息的内容是他们主要要治理的对象。中国官媒说，这是要给网络生态拔杂草、洗洗澡。有评论认为，相对于混乱的疫情管理，中共当局删除、封锁消息倒是井然有序。另外，还有中国网民更是嘲讽，以后每天都是好消息。究竟新规定将会如何进一步钳制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北京是不是真的封不了病毒，只能封嘴？进一步封杀信息，是否会让中国的疫情更为模糊混乱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深入探讨。第一位是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欢迎您。
郑玉文你好，各位观众好。
第二位呢是自媒体小明之星节目主持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吴博士好。
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可以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来电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朋友呢，您可以拨打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30017560。那么您也可以继续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吴强博士哦，刚刚我们采访了台湾的这位疫苗专家，他说我们也要观察这个未来中国在这个对疫情方面的透明度会不会学习17年前的 SARS 经验，逐步的在开放和改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3月1号的网络新规啊，有人质疑这样的一个改善是否乐观，但是先请您跟我们谈谈，很多人说在新规定实行以后，微信圈确实是安静了许多，吴博士您的观察呢？
对，我观察跟您的观察是一样的，基本上是，这么个新规，在我看起来它的性质，基本上是一个恐吓性质的一个法规。我们待会儿再谈，因为这个法规跟中国现有的法律是相悖的，很多地方存在着严重的冲突。所以，与其说这部法律，这个行政法规是。为了网信办的执法权再创造一个根据，还不如说他是为了恐吓中国所有的公民，特别是对言论自由的一个恐吓。那么在这恐吓之下，当然毫无疑问，目前的态势是大部分的网民在过去几天就采取了一个小心翼翼的态度。那么从透明度角度来说，至少是把中国14亿公民的这个大脑和言论和键盘暂时的动核了一下，这个动核是有效的，目前看起来大家都很小心翼翼。那么剩下的关于疫情谈论的消息实际上是越来越少，而且基本上经过审查，所以在这意义上讲，那么我们在谈透明度的时候，基本上只能在依赖官方所公布的，那官方的自己的诚意是多少呢？我们还公众国际社会自己要判断啊，现在目前就是这样的情况。
是。那么小明先生，我们知道很多人提到这次的疫情扩散，追根究底，这是当局在一开始封口，那么才会导致这样疫情的不断的恶化和向外的扩散。您怎么看北京方面在3月1号开始施行的？很多人说这是逆其道而行，您怎么看这个网络新规呢？
哎，这个应该说，对于中共来讲，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他们从来就是无法无天，随心所欲了。凡是对他们不利的事情和消息，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进行打压。根本就不在乎什么法律，所以就这一点来说，现在的新规定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只不过把他们过去已经实施的或者正在实施的这些措施变成一些正式的文字而已。那么这个规定我们看到了一点，实际上它突出了一个强化了连坐法，也就是说，如果是某个人在某个平台上发表消息，那么好，平台和个人都要连坐，都要受惩罚，所以这样的话，他把这个信息平台、信息发布者、信息和信息使用者强行给绑在一块儿了。所以这个呢，就是说 他不仅官方审查，他要逼着平台审查，也逼着你个人要加强化自我审查。就像刚才吴博士讲的，这确实是一种恐吓威胁。尤其滑稽的是什么，这回他还规定了，你给了一个正面清单，也就是说你能说什么应该说什么，然后给了个负面清单，不许说什么，然后还列出来一个什么需要回避的不良信息。最滑稽的就是这些问题，它都是一种非常含糊的，根本不是法律的语言，它给了执法者太大的解释空间，可以随意的解释这个问题。比如第六条里边他说了，不允许散布谣言，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什么是谣言？这谣言本身就不是法律词汇，那么你说是谣言，可往往事实后来都证明是遥遥领先的预言。这在中国已经证明很多次了，比方说这李医生就是被当作谣言给杀害了，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啊。结果整个中国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被感染，成千上万人死亡，造成这么重大的惨重的灾难，是不是这是一个问题吧？还有一个，在不良清单中，不良信息清单中，不当评述自然灾害和重大事故等。什么是不当评述呢？那么这当然还是取决于当局了，他说不当那就是不当，所以只要对他不利的消息，他随时都可以惩罚你。而且还有一个滑稽的地方，这个法律一开始提到为制定法律第二句话就是要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但是你在这个整条的规定当中你找不到一条是保护公民权益的。显然当局把所有发表意见的人都排除在了公民之外。另外一条你可以看了，这个法规它没有一条是约束执法机构的，所以用刘鹤的话讲，这个文字太不平衡。谢谢。
好，谢谢小明先生。我们先来接听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来自上海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我觉得这个规定不单单是恐吓，它是一种侮辱中国人民。因为习近平第一次他称帝的时候，他像邓小平那个时候，他可以在背后主宰中国嘛，但是他还要去定一个终身制的制度出来，这是在侮辱我们。这一次言论自由也是一样，我们本身中国就没有言论自由的，那么本身就没有言论自由，他还需要定一条法规出来，这不是在侮辱我们吗？既不让我们讲话，还要告诉你我就不让你去讲话。另外呢，我想说一下，像中国的疫情目前来说好像看起来是稳定了，这个稳定就是取决于言论自由，和言论自由让老百姓有了知情权。当老百姓有了知情，知道自己哦，我们外面要面对病毒，这个病毒它死亡率很高的时候，老百姓他自然而然的他就不会去出门，他也不会去聚众了。所以说就是两点，第一个就是他刚刚他这个规定是在侮辱我们老百姓，第二个就是这一次的疫情不能说是中国政府的他们的能力有多强，不是的，只是因为我们知道了这个病情。
好的，谢谢您，上海的王先生，谢谢您来电。那么吴江博士啊，我们刚刚听到这位网友的看法，那么我们知道在这次新规出来以后呢，也有很多中国网民有一些反应，他们说这个从来以为自己是韭菜，不知道我们居然是当局眼中的杂草。那么当局现在采取这样的一系列做法，小明先生刚刚也说了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在规定里甚至都把你明文的列举了。那么能说的首要第一条就是要宣扬习近平思想，那么不能说的当然包括的也很多。刚刚这位网友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不仅仅是对民众的一个恐吓，更是这个一种侮辱。那么另外他也提到，这次的疫情现在看起来在中国似乎和缓了，但他也质疑这样的一种表象，这是不是一种表象？我想请吴博士来谈一谈，您怎么样看从疫情到现在最近的这个舆情是不是开始也出现了一些转变？那么在这个3月1号的新规之后，我们是不是真的每天就只能看到所谓的好消息了呢？
我相信在这个新规之后，其实新规之前中宣部就让新闻机关，那中国的所谓宣传机关，比如说派到湖北地区300个 所谓的新闻记者，然后逐渐的一些正面主旋律的报道开始出来，包括《大国战役》这样一个书，新华社编的也出版了，当然好像听说又下了架。
对。
等等等等，我相信宣传战的主要方面，他是想把舆情往所谓正面的方向再走，往这个抗议，医生护士的这种抗议的角色、奉献的角色，中国人民如何团结、同仇敌忾的等等，包括中国的领导人怎么样在领导这个抗议的前线等等等等，全程指挥，主要是往这些主旋律方向走。我相信，如果把这些掺水的放在中国的所谓的整个互联网的舆论当中，似乎掺水的效用是有一点，至少负面的大家都变得谨慎一点，而且更主要的是湖北武汉以及其实中国所有的医务人员现在都被下封口令，不允许谈论这些问题。那么我们也不知道各地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所以表面上似乎是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平台期，很像武汉1月11号所出现的一个案例的零增长。目前中国的案例的新增病例也是好像掉到了一个过去一个月以来最低的水平，今天好像只增加了100多个，所以这个确实是制造了一个平台期。这平台期但是跟1月11号武汉的一星期的平台期非常像，我相信是这个法令的一个效果。但是所以我们要回到一个法令本身来看，因为我们刚才要做一个分析，它的效果到底是什么。历史上是曾经是有过这样效果，它的法令很像，让我想起来当他谈拔草的时候，就是很像1957年的反右运动，或者像1980年代初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在这两次运动政治运动之后，那么中国的舆论、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表达的确实出现了几年的一个空前的团结、祥和，政治走在大路上的这样一个政治气氛。这个气氛当然我们知道是假的，但是当局显然是现在是以一个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什么，很明确的以法规的形式来规定人民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什么，来谈这个是一个拜占庭主义，就是过去是以运动的方式来规定人们讲什么、不能讲什么。你如果讲过了，大家树立一条隐形的线，在大脑当中阶级斗争的弦，或者是一个，什么是这个右派言论等等等等，是在人们大脑当中洗脑的方式。现在呢，直接以拜占庭主义的方式来规定可以讲什么、不仅可以讲什么，所以这是一个过去的一个洗脑运动或者说反右运动的一个继续，而且它不是限于知识分子，不是限于体制，其实是限于
全体中国，
它现在已经扩展到全民、
嗯、
这是一个它最新的发展，是全民化的运动。但是它这个法规当中它不提公民，它的主体是谈的比如内容生产者、提供者，最后是网民，它用的是网民的概念，不是用的公民的概念，很有意思。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国实际上10亿人都是网民，那么它规定了网民已经涉及到公民的自由。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的2000年通过的立法很明确的规定，虽然2015年做了修改，它的第八条很明确的规定是涉及到公民自由的法律，这涉及到公民自由的任何的这些法律法规必须由全国人大和常委会来讨论通过，而不允许由国务院或者下属机关来通过。那么这个是一个国务院下属机关来通过一个涉及到公民自由的一个法案，而且是行政法规，是一个非常荒谬的，至少是违反中国现行的法律的。从程序上是不合法的，从内容上我们关键的这个程序上是不合法的，而且它所涉及到我们看到它的形式，它是以所谓的网信办令的方式。之前我们只知道中国以这种行政法规发布令只能是国务院或者中央军委来发布这种命令，当然国家主席也是可以发布国家主席令。但是第一次我虽然不是法律专家、法学专家，但是我第一次看到是一个部委机关发布一个令，这是少有的，在程序上都是违法的事情。那么而且它涉及到公民自由，然后同时它颁布了这个7个要讲、20个不能讲，实际上是20个这个禁止的这个东西。那么，在我看起来，这涉及到公民言论自由，这是对中国宪法的一个严重的侵犯，而且以这样一个它不是行政法规了，它已经超出中国宪法第89条所规定的国务院，可以制定行政法规的一个基本内容，因为它涉及到公民了，它不是涉及到行政行为，这已经是
确实
涉及到执法权的问题了。
是，
所以我相信这个法规在各个方面程序上 内容上各个方面都已经是对中国宪法的一个极大的伤害。
嗯，这有各方的质疑哦。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我们的观众朋友的来电，然后再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下一位，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说。
喂，您好。
您好。
今天就是关于中共发3月1号这个网络的法规的问题。我就是感觉我们大家不管专家啊，在外面的民运，所谓的民运人士啊，为了讨论这些东西，讨论中共所颁布的法规，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他不管从建政，从建政以来，他的宪法言论自由啊，这一些都已经在宪法里边都已经，就是说他从来没有过按照是说法律是公民的，面对全国人民的，是保护人民的。他只是他，其实我们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所谓的法律，他只是他维护他专政统治的一种工具。他需要什么法，随时随地就可以拿出来。他不需要的，与他没有利的，他随时可以抛弃。不仅对中国公民，对全世界都是这样。香港的法，香港中英联合声明。在联合国备案的外交部发言人就是历史的文件，没有实际意义。南海的问题，主席去表态，到美国的国会去表态，不会用于军事化。他，你说中共哪一点是有一点可以信任的基础？所以说，对他出的任何的法律，我们讨论的必要都没有。其实就是一个。您知道，大家都知道本质。其实关键的问题，我觉得我刚才也看到新闻，采访了北京的人，北京的公民。你说那一个人对李文亮事情的表态，你说我们中国的公民可不可怜？说可怜嘛，他有可恨之处。他说李文亮已经死了，没有必要再讨论了。你说，假如是发生在他的身上，他的家里边的人，这个呢，某种程度上他也代表了很大一批中国人。所以呢，我们也在考虑。中国的民主究竟怎么办？
好，
你看，你美国在支持宣扬民主，但是民主自由不是靠别人给你的，一定是要靠自己争取的。
好，谢谢。
第二个，同样呢，我也想通过美国之音的平台呼吁一点呢，就西方国家对中国、对中共的接触过程中，也有些事情对非常的国家应该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例如像王立军大使馆的案件跑到美领馆。像这些人在中国非法治国家，大家都知道。
好的，
只要跑出去的人能把钱。
好，谢谢您，吴先生。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好，谢谢您。我们时间关系，我们争取让这个嘉宾还有其他的观众朋友可以参与节目。小明先生，我想就针对刚刚吴先生所说的，我也想他说的有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中国的法其实很多很全面了，但重点是当局他不遵守，他不做，所以这再怎么谈也是没有用的。但我想今天我们还要谈的就是说，这些新的法规的出台啊，让公民应该要有所警觉的是，他们的权利会再一次受到什么样的钳制和局限。前两天在广东中山市有一位男子，有一位民众，他就是因为批评了钟南山说了一句话，被拘留了15天。现在3月1号以后推出这样的一个新规定，民众的言论自由是不是已经荡然无存了？他会继续的受到什么样的一种钳制呢？
确实，刚才那位吴先生说的很在理。对于中共来讲，有的时候确实是跟他讲理好像是有点多余，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那么，但是毕竟在我们没有其他手段之前，我们必须要把理讲清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民众都意识到了他自身的这种权益受到了伤害，或者说他们的就是共产党如何坑害了他们，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或者说都有勇气表达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就是说，这是我们这个做这个舆论的一个重要意义。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在于，就是说你不说，中共会得寸进尺，会更加的猖狂，所以这也是我们批评他的一个重要意义所在。现在的问题，现在就是说对民众来讲，实际上现在有一个就是说他的一个恐惧，对中共统治的恐惧。那么国际社会确实做得很不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刚才这位吴先生提到的问题，就是对于一些特殊情况应该采取一些特殊手段，但是这个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需要一个国际社会的形成共识的过程， 如果大家都不说话的话，这个过程我想会时间更久，拖得会更久。如果大家都表达的话，我想这个时间会来得早一点，这是我们所表达的一个重要意义所在。
好的，
言论就是行动，谢谢。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评论。这位署名叫爱流浪的树说，他们一直是这样干，奴役中国人民百姓，逼得我们心生恐惧，说话都要自我审查，怕惹祸上身，一切都要向共产党看齐。而署名 ONY 的网友呢，他说，进一步的网络管控跟武汉肺炎似乎有些关联，但即使没有疫情，言论管控越来越严就是个趋势，方法野蛮粗暴，放到民主国家不可能实施也是真的。但是依我看，撇开别的不谈，就控制疫情在中国的蔓延，它确实起到了明显的效果。而这位署名叫 Lucas 正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不但没有从李文亮事件上认识到扼杀自由言论的危害，反而按计划推行网络严打，由此可以看出中共的独裁体制下武汉肺炎爆发的悲剧还会不断的出现。而这位署名叫 Holy Ghost 的网友说，中共已经控制不住疫情，他唯一可行的就是封锁坏消息，他以为封锁了坏消息疫情就会缓和，令人啼笑皆非。吴博士，这一点呢也有很多人提到，就是说如果天天都是好消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疫情有可能再度的恶化，或者类似像这次武汉肺炎这么严重的攸关民生的一场危机还会不断的发生，您怎么看呢，吴博士？好，吴强博士好像断了线了，我们持续的联系，看能不能把吴强博士接回到线上。那么小明先生，您刚刚是不是有听到了这个问题，能不能有请您来代答这个问题呢？类似像武汉肺炎这样的情况，在不断的封锁的情况下，是不是还会不断的在发生，而且特别对于现在疫情的真相，民众又能从何来了解呢？
现在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出来，就是说最近中共发布的这些疫情的信息已经越来越让人没法相信了，因为它跟我们民众的感受差距很大，而且网上不断流传出一些地方当局的一些内部文件，这个已经足以证明现在的信息再次被扭曲了，再次得就是说很多重要的信息被隐瞒了。可以肯定的讲，这么大的国家除了湖北以外全部都是零增长，这个实在是让人无法相信。所以这一点来讲，那么现在基本上是用来把这些消息用来欺骗民众，放松对这个疫情的警惕性，实际上是为了他们强行的复工复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记得前段时间张立凡先生提过，他实际上是把民众的这种牺牲作为一种复工复产的正常的代价来考虑的，也就是说准备牺牲一批民众的生命和健康来强行复工复产，维持他现在的经济正常的运转，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时候我们知道这些信息的扭曲可能会造成重大的伤害，比方说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这种疫情的扩散，但是由于当局的隐瞒让民众受到了麻痹和欺骗，那么很有可能会再次出现一种类似于武汉那种情况，这个情况是很危险的。比方说像伊朗这种情况爆发的这么严重，韩国那么几天的时间就从几个人变成了几千人，很有可能这么如果再晚一星期，我想可能会更严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危险的苗头。
好的，
谢谢。
好，我们现在在网络上这位署名叫杜秋的网友他说了，每个人都怕谈政治，但是政治不会放过任何人，数千人失去了生命，数亿人被封在家里，数万亿财富灰飞烟灭，这就是封嘴政治的结果。接下来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山西的雷先生，您好，请说。
哦，你好，就是想起了就是那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那个扁鹊见蔡桓公，就是那个蔡桓公他就是寡人无疾，那么他就是最后也就死掉了。我们现在的那个蔡桓公呢，他也就是只允许这个扁鹊说你身体健康， 那么他这个结局也可想而知了。
嗯，
我只想说这一句话了。
好，谢谢您，山西的雷先生。我们今晚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因为时间关系就为您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吴强博士还有小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的参与。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